Room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新的一期民间奇谈录，我是老岳。这一期给大家讲几个听友的故事。第一个听友呢，这是在他以前上学的时候，晚上上课时遇到了一件让他觉得毛骨悚然的事情，想分享给大家听一听。接下来我会用第一人称来给您讲述。那是在2004年，我当时在读夜校的高复班。我们这个培训机构是借在人家小学里的一个旧教学楼里，那个教学楼就是八九十年代的那种样子，是那种老楼，门窗都已经很旧了，那木门一推都会发出吱扭的那种声音。这栋楼一共有四层，每层有五个教室，每层楼的两边都有一个楼梯。这楼非常的破旧，甚至楼梯上有的连那照明灯都是不亮的。每次晚上下课我都觉得阴森森的，要不是有一堆同学一起走，还真是有点害怕。每天晚上上课大概有三个班，我们的教室在三楼的第二个，我们可以暂且叫它302。那天晚上我去上课，由于上一次上课我请假没有去，结果这一次啊，上课的地点换了，但是老师没有通知我，因为那时的通信不像现在这么方便，有微信可以直接联系，而老师也没给我打电话说这个上课地点换了的事儿。于是我就还是按照原来的上课地点去到了那个教学点。我在楼下往上看，看到原本上课的那个教室灯是黑着的，而在我们旁边的那个303教室的灯是亮着的，这也是这栋楼里唯一亮着灯的教室。当时我还在想，难道我们换教室了？其他班级今天怎么不上课呢？当时我也没多想，便上楼了。到了三楼，我走到了那个303教室的窗口，往里看了看，结果这一看给我吓了一跳。只见里面是空荡荡的教室，只有一张椅子对着另一边的窗户，椅子上坐着一个穿着校服模样的人，就跟那儿坐着一动也不动，是背影对着我。当时给我吓得连忙就往楼下跑，也忘记了另一边的二楼有个铁门是锁着的，下不去。结果我跑下去才发现，于是又赶紧原路往回跑，从另一个楼梯下了楼。当我再路过303教室的时候，我根本不敢再去确认那里面坐着的那个人到底是真的人，是学生呢，还是什么东西。到了楼下，我再看那间教室依然是亮着灯，就这件事儿给我留下了不小的心理阴影。我到现在都还在想，那是个人吗？如果是人，为什么要在一个旧教学楼里面一个人面向着窗坐着，而且一动不动，而且整间教室里什么都没有，就只有他坐的那一张椅子。在我看他的时候，索性他还没有回头，如果他要是回头再看我一下，我不知道会是个什么情景。那这位朋友的这段经历就是这样。其实咱们听起来啊，也没有什么主动向他来袭击啊，或者是主动吓他的一些人或者鬼，但是呢，就是他在那个环境下遇到的这个情景，如果我们带入到他的那个身份里面去想一想，确实挺可怕的。那接下来咱们再来说第二位朋友的故事。这位朋友讲的是他的六叔，他六叔有点特殊的本事，这是他亲眼所见的。我的六叔算是一名赤脚医生，他虽然系统的学习过医学知识，但是因为一些不便明说的原因，他没有取得医师资格。他的治疗方法主要是以中医为主，西医为辅，中西医结合，为我们的乡里乡亲治好了不少的疑难杂症。虽然我六叔不是正儿八经的医师，但是他的医术在我看来是绝大多数所谓的专家都比不了的，而且我亲眼见证了他比较精准的预言过三个人的死亡时间。 这几个事儿都是发生在90年代。第一个人就是我的奶奶。我奶奶患有哮喘和风湿性心脏病，常年吃药，药方也是我六叔开的。我爷爷已经过世了，奶奶独自一人。她曾生育了9个子女，其中有7个儿子，7个儿子都已成家，各有房屋，所以子女们决定从老大开始，奶奶在每个儿子家里住1个月。老大住完住老二家，老二家住完住老三家，以此类推，轮流伺候，轮流来尽孝。我记得是99年的时候，大约是农历4月份。有一天我放学在家，那天晚上在我家好像我爸他们几个兄弟凑在一块儿，但是没有到齐。聊着聊着就聊到了奶奶的病上面。然后我六叔就说了，他说虽然我一直开药给咱妈，但是这个病是治不好的，只是在给他续命。然后我小叔就问还能活多久啊。我六叔迟疑了一会儿说应该在重阳节前后。当时我叔叔们他们还有点不相信，关键是我最不信，因为当时我看到奶奶没发病的时候，她是能吃能喝，能走能笑，还经常串门，这么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是就快不行的样子，我觉得起码还能再活个3-5年。但是最终奶奶还是在当年的重阳节前2天离开了我们，应该算是应验了我六叔说的话。我就很纳闷，六叔是怎么知道的呢？也没见他用什么高科技的东西啊，他怎么就能准确地预测出奶奶离世的时间呢？真挺邪门的。再来说第二个，第二个是我家下面的一户人家。这位长辈我应该也叫他奶奶，年纪很大了，应该有80多岁。这位奶奶之前身体一直还挺正常，不过老人嘛，肯定还是有一些身体虚弱的。你们想想啊，就是正常人到了这个年纪也快老死了吧，何况他在这一年突然病倒了，具体什么病我也不知道，反正老人病吧。然后也是我六叔开药给他治，一直也没有多大的好转，但是病情也没有多糟糕，基本上是维持现状，还能进食。有一次是快过年的时候，应该是腊月，我六叔给这位奶奶诊治过之后回家，六婶也在一起。因为回家的路要经过奶奶家，那时候我爷爷奶奶都还在世，刚好我在奶奶家。六叔他们到了奶奶家，我就听见他们在一起说话。六叔说这位奶奶活不过年，他说应该在大年三十，最晚熬不过正月初三。最后呢，果然这位奶奶就在大年三十那天过世了。而第三位也是我家下面一户人家，也是六婶家的亲戚，我们晚辈都叫他明敦伯伯。这位伯伯他长期患有肺结核，伯伯他是个卖货郎，就是那种挑着担子箩筐走街串巷卖东西的，但我现在只记得他卖过麦芽糖，其他的我什么也不记得了，因为当时比较小嘛，只记得一些好吃的。后来他因为肺结核身体比较虚弱，就没有劳动了，经常就看到伯伯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大门口晒太阳。我六叔说他是没有持续治疗的，有药的时候就吃一点，没有刻意的系统治疗。但是那一年他的身体也还不错，自己洗衣服做饭都挺好，只是不能从事比较重的体力劳动。但是就在那一年，六叔却说他会死。果然这位伯伯在农历10月份的时候过世了，比六叔预测的时间多坚持了1个月。六叔预测的时间是9月份。就这我也觉得六叔挺厉害的，虽然这差距有一点点大。到现在我也搞不明白为什么六叔会有这种本事。也是长大了我在网上查资料，查到说中医里面有一个什么旺气之术，难道说我六叔也会旺气之术？ 说实话，我们家族里最遗憾的就是我六叔，如果他能够当医生，绝对是我们那儿的一代名医。就是到了最近，也就是两个多月前，还有一个事儿。当时我莫名其妙的右上腹隐隐作痛，辐射到后背对应的位置也痛，在连续疼了三天之后，我忍不住了，去医院挂了个专家号。当时挂号费花了80块钱，结果那专家一共就跟我说了不到10句话，啊，这话也挺贵的，相当于10块钱一句吧。我想把我的患病过程和一些症状和大夫说详细一点的机会都没有，他就催着我去做各种各样的检查，一共花了600多，药也开了200多块钱的。专家说我这是神经炎，但是吃了专家开的药之后什么用都没有，总共花了将近900块钱，但还是照疼不误。后来我给六叔打电话，跟他说起了我的情况，六叔就问我，问的也比较详细，就又问我最近有没有做什么身体大幅的运动啊。我就记得我前些天有连续几天做过单杠牵引。六叔听完之后给我确诊为腹肌肉轻微拉伤，然后六叔给我开了药，总共花了80多块钱，后来就治好了。通过这些事儿，我真是越来越佩服我六叔了。这就是第二位朋友要分享的故事。有的时候啊，人身上不舒服，这个病啊，确实不一定到医院能看出来，但是通过一些比较特别的土方法，没准就能给你治好了。但是有了毛病，最好还是第一时间先去医院检查。接下来我再给您分享第三位朋友的故事。他这个经历啊，是他以前亲眼见过一个驱邪仪式，我给您讲一讲。那是2009年，那年我读初中，我有一个表哥，是我大姑家的孩子，比我大3岁。当时正当高考，由于学业压力比较大，加上家庭的一些琐碎，导致他的身体和精神都受到了不少的影响。现在想起来，有可能是轻微的抑郁了。记得是那年秋天的某一个晚上，我们一家三口已经进入了梦乡，然后一串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们吵醒了。我爸接起电话，简单的和对面说了几句就挂了电话，然后和我妈简单的交代了一下事情的缘由。我在卧室听见他俩穿衣服就要出门的声音，赶紧揉了揉惺忪的睡眼，跑出屋门问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怎么大半夜了还要出去。我爸当时没有搭茬，只是要我回屋睡觉，因为当时太晚了，第二天我还得上学。我一听就来了好奇心，在我不断的追问下，我爸只好说是去我大姑家，说是我表哥遇到了一些不好的事情，过去看看。我听完立马来了精神，赶紧回屋子，快速的穿好了整身的衣服。我爸见我这样，迫不得已也同意带着我去了。当时东北的初秋已经很凉了，又加上当时已经是夜里11点多，我穿着连帽卫衣也还是感觉很冷。在路上我们拦了半天出租车，好不容易坐上，我的困意又上来了，只好借着车窗的空隙透过丝丝的凉风强打精神。当时我还并不知道过一会儿我将看到的是什么场面，以至于让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会脊背发凉。记得当时出租车里安静的出奇，按道理来说夜班出租车司机都会听一些广播或者歌曲，而那天的司机却什么都没有放。这一路我们四个人都没有交谈，安安静静的。出租车大概开了10多分钟就到了我大姑家楼下，离老远就看见我姑父在楼下迎着我们，看他那表情有些紧张着急，甚至还有一些恐惧在里面。我爸和他简单的说了几句话，我们就上了楼。进了门，客厅的灯灭着，只有从我表哥的卧室门缝里透出来一道微弱又昏暗的黄色灯光。 我大姑好像听到了我们到来，从我表哥屋子里走出来，反手关好了门，打开了客厅的灯。只见他神色极其慌张，手脚走路也有些不太协调，说话带着颤音地问我爸说，找了一个厉害的人过来看一下到底是怎么了。我爸听完小心地打开了卧室屋门，我和我妈紧随其后。只见我表哥严丝合缝地把自己包在被子里，在床上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人形物体。我爸先是叫了几声我表哥的小名，也没有得到回应，空气好像突然间凝固了。过了几秒钟，突然从被子里发出了一个特别阴森的一串长啸，那个笑声根本不像是从我表哥嘴里发出来的，更像是一个老年女人。见到这个场面，我们赶快从房间里退了出来。当时我还没有太大的反应，只是觉得有些费解，毕竟我还没有看见他的脸。我爸见到这情况，拿出手机拨了一个电话，和电话那头说了一下事情的大概。我们又出去接那个所谓厉害的人。幸好那个大师离我大姑家不是很远，开车几分钟就到了。那是一个很破旧的老楼，楼道里还没有灯，只能借着手机屏幕的光走上楼。那个大师给我们开了门，是一个中年女人，大概40多岁的样子，把我们领进屋子。白炽灯发出冷光，还一闪一闪的。整个客厅几乎没什么下脚的地方，地下摆的全是一些古代的瓶瓶罐罐，现在想起来，那可能是一些法器。后面是一堆木头箱子，从地板一直堆到了天花板，把后面的窗户都挡住了。旁边的柜子上摆满了一排玻璃罐头瓶，里面用水泡着黑乎乎的东西，不知道是什么。四周墙上还贴满了伟人的画像，甚至还有几面锦旗，把本就昏暗的房间显得更加光怪陆离。大师简单的了解了一下事情，就笃定地说这是清风上身。说完从柜子里拿出了几样东西，有一个铜铃铛，还有串珠子，又从柜子旁边的一个麻袋里舀出来一袋各种杂粮杂豆。他把这些放在一个布包里，立马我们就出发回到了我大姑家。整个路途中大师也没有说一句话，就连我姑父搭话问一些有的没的的，他也不理睬。到了我大姑家，大师吩咐我们在客厅不要进去，叫我们的时候再进去。然后他掏出了那袋杂豆，撒在客厅的地上。弄完这些，他神情特别严肃的就进了卧室。我们都在房间外面等着，只听见里面大师和一个老太太的声音对起了话。刚开始还挺平静的，后来那个声音就逐渐的高了起来，到最后变成了歇斯底里的尖叫。我们几个在屋外听的是面面相觑。突然一个清澈刺耳的铃声响了一下，那个声音小了一些，可能是大师又摇了一下铃铛，那个声音又小了一些。这个时候大师从屋子里喊我们进去，接下来让我至今难忘的场面就出现了。只见我表哥盘腿坐在床上，头发湿漉漉的贴在脸上，五官扭曲的特别奇怪，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，好像是喉咙被什么东西堵着，两只胳膊在空中疯狂的挥舞。大师提高音量让我们叫我表哥的名字，必须大声喊出来，然后我们就跟着喊了起来。这个时候突然一个陌生的声音大声说，我不走我不走。那个声音就像是开了特效一样，不像是能从人类口中发出来的。而更加诡异的画面是，我表哥当时 张大着嘴，连嘴唇也没动。这个声音是从哪儿发出来的？紧接着他的一只手竟然比划起了十字架的手势，从头到两个肩膀。大师叫我爸和我姑父把表哥按到床上，然后拿起那串珠子按在了我表哥的脑门上。接着我表哥的身体便开始疯狂的挣扎，看得出来他俩按得非常吃力。随着大师嘴里念出了一些咒语，我表哥逐渐的不动了，然后就是疯狂的抽搐。他两只手的手指极其诡异的角度向反方向弯曲着，眼睛翻起了白眼，嘴角也流出了白色的口水。我爸刚要去掐他的人中，就被大师制止了，告诉我们可以了，一会儿就好了。果然过了几分钟，我表哥就平静了下来，一动不动了，就像是睡着了一样。我们从卧室出来以后，大师告诉我大姑说没事了，可能是晚上回家走夜路被上身了，结果给背到了家里。大师又交代了一下后续烧纸的事情，我姑父就把大师送回了家。后来我问我表哥那天夜里的事情，我表哥说他什么都不记得，在他的世界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。那第三位朋友的故事到这儿也给您讲完了。不得不说，这个大师还是挺有两下子的，这人要是中了邪能看出来不难，关键是得能给治好了，哎，能给把身上这东西啊给你驱走了，能把事儿平了就行了。今天这三个故事啊，我觉得还是挺精彩的，不知您听完之后感觉如何呢？那这期节目咱们就说到这儿吧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欢迎您订阅专辑并关注主播，我们下期再见。